里五十个才能，是依靠耶和华来发展城市，这就是先知性工作的原理。我们今天做普通的事很简单，扫扫地、礼拜堂弄清洁、摆圣经，这个可以 program， 只要几百块钱请一个非基督徒可以做到的事情。但是你要叫一个神的仆人把整个时代方向，我们应该怎样勇敢这辈子以撒旦征战，有先知功能的侍奉，这除了耶和华的灵自己高没有办法做到。钱 nothing， organization nothing， administration nothing， pre-programming system nothing。 今天这个西方的文化已经太过死板的组织，甚至连大型布道会会有很早的预备同组织，绝对不会成功。我问你，要喊在要办火外面的布道会，计划几个月？啊，申请准字多久？叙利王得到几百块钱才给他许可的，那么他叫几个人做陪谈人？我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所以我生命中间体会这些的经文同这些特殊的情形很深。我也是在这门拿都讲到，那个时候只有29岁的时间，还没有到台湾以前，我到台湾的时候，很多人开门给我小教会讲到，还以为对外来的华侨很客气的。其实我已经对20000人讲到，你们不懂，我也静静的，因为我早就原谅你们了。我20多岁的时候讲到，第一天1000个人，第二天3000个，第三天5000多个人。到第九天的时候16000人，没有计划的，没有人预备。很奇怪的事情，乃是我讲到的时候讲，那些人在里面听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忽然间大大的被罪恶，有一些人大发脾气。后来我就心里想，好了，别斗，到底是罪恶要胜，或者基督的真理要胜，我更勇敢讲。讲完了我也不同他不讲话，叫他们祷告回家，我就进房间不出来20个钟头，不吃饭20个钟头，跪在房间里面祷告，太累的时候休息，再祷告，流泪祷告。我说，主啊，我还有几天的聚会，第三天我站台上的，如果大家不来算了。第三天我站上去的时候，礼拜堂外面外宴到街道满到不能够收拾，没有办法收纳所有的人，所以结果第四天一定要搬到一个很大的广场去。就这样很奇妙的发生，那几天有许多的这个私人的广播电台，他们呢正在苦于节目很难找新的，来来去就是那些，忽然就听见有一个广播电台在讲道，而且讲得相当有力量，所以他们就放下他们的节目，全部转播我的讲道。后来另外电台也这么做，就整个城市有9个电台都自动，上帝感动他全部转播我的讲道。后来那一个城市有20万的人口，他们收音机晚上听的时候奇怪，听来听去都是道，音乐也没有了，诗歌也没有了，那怎么办呢？ Something wrong, what is happening there?就大家要打电话问来问去，嘿，在某某广场有布道会。后来一车一起听，收音机不清楚，不如自己来看。结果呢，不但这样，连乡下山上的一车的卡车载了几十个人，有的100多人下来。那个城市呢，我一共去了5次，是66、69、71、78、83，5次人数一直增加。到去年我第6次去的时候，你知道一个晚上参加多少人？6万人参加聚会。6万人参加聚会，已经第一次去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那些父亲带孩子说，你要来听啊，你爸爸从前就是在这个人下面悔改的，现在你也来吧，你们长大了，你自己同耶稣反应吧。4个晚上20多万人来听到，感谢上帝。怎样计划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如果你对我说唐牧师，那个时候我也不是牧师，是唐青年唐小子，我本来计划大布道会，我是很没有胆量的人。我告诉你， 我的胆子做这样大的工作，从起初是没有，就是愿望有，胆子没有。我还没有孙大成的胆子的一半，但我知道怎样建立分量，有神要叫人来做他的事情。就在那样的情势之中，你说哎呀要花多少钱我不知道啊，要叫这么多人来怎么样经费我也不知道，带钱去没有，我就是带耶稣基督去，带圣灵的恩膏去，这样呢整个城市轰动。69年的布道会结束了以后，你知道第八天发生一件事情，有9000个人跪在草地上祷告流泪，把自己奉献给耶稣基督。9000个人在广场上一同祷告，祷告30分钟，流泪流泪，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等我走了，他们一封信告诉我，那个城市的戏院都剩下一半人，赌博馆都关掉了。神的复兴来到的时候，不是我们可以计划的。我只怕现在20世纪西方文化已经把神的工作捆绑在非计划不成功的这个系统里面。我不是说不好，很好，我可以说大大计划的布道会一定会成功，或者包成功的。成功在哪里？成功在量十方面呢？快选吗？多少人悔改，真正痛恨罪恶，奉献自己10年做神的工作的，快选吗？除非我们组织好完备的预备，再加上圣灵的恩膏配合，那就好。所以我们要为包罗布道会，为孙大成布道团，为各培力祷告，因为这些好好组织的布道会，再加上圣灵恩膏，那就好得不得了。我们回到圣经的主题，我刚才提到了先知性功能的侍奉，常是超越人所能预备，人预先能知道和计划的。神说我忽然行事，事就成功。我这一生非常受两届圣经的影响，这两届都在以赛亚书，但是我不告诉你哪一章哪一节。第一处这么讲，你筹划太多以致疲乏。第二处这样讲，我忽然行作，事就成就。耶和华上帝有他很特殊的工作方式，是我们常常没有注意到的。有一次我在我的教会1000多人聚会中间，我讲一句话，你不要以为你很聪明很有智慧，你计划的东西都成功。我告诉你，神赐福你的事情很多不是你的计划，哦，你计划的事情很多不成功。讲完了以后呢，过一个礼拜，有一个大银行家，他的孩子是总经理，这个总经理有几百间的银行。他说，唐牧师，我想来想去，您那一句话真是很有意思，因为我们这10多年来所有最大的成功都是没有计划的，所有计划的都不成功。我们应当好好计划，但是留空间让圣灵什么时候要做工的时候我们顺服他。阿们。我们应当尽我们的责任思想计划，但是我们要留一个空间，主啊，如果你有突然的行动来的时候， I am ready。 如果今天我说3年以后我要来台北个大布道会，我不知道有哪一个教会哪一个机构说 We are ready anytime for that because we are called for that。 多数的人说，哎呀，我们1年的工作都排定了，请不要再加重担给我们吧，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已经计划了，再加了就会死的，再加一点就扁了。耶和华说，你筹划太多以致疲乏，我忽然行作，事就成就。许多这一类的例子在圣灵引导之下，教会历史继续不断见证许多超乎人所想所修的事情。所想就是计划，所修就是所愿望的事情，超过你的愿望，超过你的计划。今天我们没有想，我刚才没有想，你们没有想，我知道第三天要奉献，最后一天要负责奉献，我知道我们的负责人做传道，刚才周牧师特别提醒这个事情，我说我预备心了，但我没有想。当神的呼召来到的时候，多少人站到前头，神的工作，有的教会拼死命祷告1年2个都没有。 升了公爵，升了我夫人行坐之姿就成就。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夜晚的灵方能成事。神的灵浇灌，突然的行动，突然的光照，超过我们所强所求的恩典留下来，赐下来的时候，事就成就。我相信今天站到前头来的人，有一些以后要震动社会，要影响文化，要改造别人的思想，要破除错误的观念，要建立神的教，兴起神的工作。如果那一天我没有奉献，神照样会工作。但如果那一天我没有奉献，我就自己失去机会可以对六七百万的人讲道。就这样，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依靠耶和华灵方能成事。这是先知性工作，圣灵自己高，自己浇灌，一个很清楚的原则和记号。当然做神一切的工作，这一句圣经照样应用在任何的层次上面。我特别提到这一句与先知功能侍奉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现在提到这个祭司是被计划可以定得起被安立的，而君王也是被定得起而被安立的。君王以神权而位在位，祭司以这个宗教组织的严格规定在位，而先知以圣灵突然的行动道理而在位。如果圣灵不做工的时候，宗教功能不能产生；圣灵不做工的时候，政治力量也不能出城。就是旧约与新约之间有四百年没有先知的原因，因为神的灵不要兴起先知。现在我们把这句原则讲完了，我们谈到耶稣基督是君王、是祭司、是先知的这件事情。耶稣基督是君王吗？是。是祭司吗？是。是先知吗？是。圣经怎么样讲关于这样的事情？我们先把这三个字的定义先搞清楚。君王就是代表神以政治的权柄管理百姓的人。这一句代表神是从罗马书第十三章提出来的，没有一个政权不是从上帝而来的，所以君王是代表神。是不是他们已经做了好的代表，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他们的权柄是世界社会人类生活中间所不可没有的一个权柄。换一句话说呢，神许可人有政治的权柄，这是神超权柄的权柄所赐下所决定。这样所有的政权都是从上帝而来的，基督徒要公认。而基督徒公认这句话的时候，不等于说我们要所有的一切都要顺从一切政权所做的一切，包括对与错的事情。我们应当给政府一些的建议，给政府一些的光照。基督徒在圣经真理光照之下所领受出的原则，应当勇敢地挨在政府的面前，让政府可以更合神把政权赐给人的这一个目的，使他们可以为人民服务。不但如此，在我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那本书里面，我讲座里面提过了，政权也包括了反对这个政府而产生革命以后的新政府的政权，也是从上帝而来。这样对那句话的认识是动性而不是静性的被动的领受而已。有关于这一点再参考那本书里面已经记载下来的。我们现在讲下去，君王管理百姓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是君王的意思就是自由者，君王的意思就是统治者，君王的意思就是审判者的意思。耶稣基督是君王，他是有自由的权柄在自己身上。耶稣基督是君王，是他的权柄统管他的百姓，这是应该的国度的范围里面。耶稣是君王，表示他要审判所有在他统治之下权柄的人。所以耶稣基督是君王，王的意思我们搞清楚了。第二样，先知的意思是什么？先知的意思就是上帝的代言人，所以呢，把神的道带到人间，传出神的心意，讲出 神的计划，把上帝的话语报出来的人，这个人叫做先知 ，spokesman of God，the representative of God's word and statement。上帝有一些的理论，上帝有一些的言语，透过一个人的嘴唇把它讲出来的时候，这个把上帝的道带出来的人叫做先知，这个是先知的定义。那么第三个定义，祭司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站在神与人中间，在神面前做人的服侍者，在人的面前服侍上帝的，那个叫做先知。所以先知有中保性的功用，先知有代求性的功用，先知有把神的律法执行在实际生活中间的功用，这叫做先知。他是在神与人中间的这个中保，他在人与神之间做献祭的工作，要代表人类讨上帝的喜悦，也代表上帝宣布律法的规条，这是先知的功用，祭司的功用。像我们把这三个职分定义讲清楚了，现在我们提到耶稣是君王什么意思？我们透过第一、第二、第三天所讲的宇宙性的基督来看起，基督是 Cosmic Christ， 耶稣基督是宇宙创造之因，耶稣基督是统治大自然的主。所以呢，在圣经四本福音里面，经常不断给我们看见这方面权威的彰显。我们平常不注意，这个基督为王，广阔到一个地步，连天、连风和海也顺服他的命令。如果你把那一段的前后做一个连续性的研讨和思考的话，你就发现他的自然主权、他的生命主权、他在植物上的主权、在动物上的主权、在人身上的主权、在生死的主权、在其他政治和其他的主权上，都一并排列在一起。这样的看法很美。当你用这些神学架构里统一的原则来看圣经的时候，你就看见圣经跳出一题一题很不一样的传统解经法给你看到的亮光。当耶稣基督说风啊止住了吧，浪啊平静了啊，风浪就平静了，这表示他是有超自然而管制大自然的王的权柄。当耶稣说我吩咐你不再结果子了，那一棵树第二天就枯干了，表示在植物界里面他有君王的权柄。当耶稣对大麻风的人说你洁净了吧，他是生理健康和人的身体一切的原理的君王，他有这样的权柄。当耶稣基督说你从他身上出来吧，归出来猪就跳到海里，还有管理灵界的动物界的权柄。当耶稣基督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还有管理生死的权柄。耶稣基督是王，你看到这么美吗？你不要单单说耶稣基督是王，所以这四门听他的话，他在教里面做王就是了。他是统管万有的君王，而也是他的管制所有统治者 的新的君王。圣经书告诉我们，君王的心如同龙沟的水，在他的手中随意的调动。我相信神要定谁的位，谁要叫谁下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稍微延迟片刻不掉下来。10年前我在北爱尔兰讲道的时候，有一个叫做这个拉曼尼的人，这个是回教的名字，因为回教阿拉伯文拉曼尼的意思充满怜悯的。这个呢是阿尔巴尼亚人，那么呢他离开了阿尔巴尼亚共产统治，到了伦敦，被 BBC 请去作为专门宣布这个 BBC 新闻的这一个阿尔巴尼亚文的一个专门广播员。这个人在我们的交通中间讲一句话， The only airport in the world with a very blaspheming sentence is the airport of Tirana。 阿尔巴尼亚首都的这个飞机场上面有一句话， There is no God here， 在这里没有上。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很难过， I'm an Albanian， I feel so bad， My government is one of the worst and most fearful anti-Christ government。 My airport is the only airport with the word there's no God here， I'm so sad。我同他握手， Don't be sad， 不要难过， I'm so glad。 他说 Why？ There is the only airport with the name God up there， 没有另外一个飞机上有上帝的名字挂在上面，除了你们的。前面的神看不见，后面的神看见的。只有等定时炸弹时间到了，一定炸下来。只有等到定时炸弹爆发，你的政府一定下来。最后呢，只有神还在那里。他说阿们阿们。不久我的话就应验，先知功能产生。现在阿尔巴尼亚没有这样的事情，感谢上帝。大家说感谢上帝。耶稣是君王，政治的领袖能够在那边，主耶稣说是我许可你的，如果你不过分，我再留你一点日子，如果你太坏蛋，一下子你等着瞧吧。你要为李总统祷告，你要为邓小平祷告，为 Clinton 祷告，为我们印尼的苏哈多祷告。所有的政权都在耶稣基督的手下，基督是万王之王。现在我提到一个很有趣味的事情给你听，好不好？ Handel 有一首歌叫做 Hallelujah Chorus， 是在弥赛亚23首合唱里面最完整、最突出、最特别有精神代表基督教的一个这个 chorus， Hallelujah， 我想你们都会背，要不要我们来唱一次？这首诗歌是1741年写的，后来呢，就在1742年的时候，最先是在这个 Dublin World Premiere， 以后呢，到了第二年。到伦敦的时候演出以前，有一个记者写这样话在 Times 日报上面写，都柏林的成就是万人空巷，亨德尔先生原来还有这么大的魄力，可以吸引这么多的人来听他伟大的这一个对位法的合唱。他竟然在23天半的时间把整个弥赛亚连音乐带 score 总谱全部填清楚，这是音乐界里面很特别的一件事情。这个 Charles Jenner 先生寄给他说，我最新把圣经中间50节最重要的基督论的圣经归纳起来，盼望你给他写谱的时候，那一个谱到 Handel 桌子上的时候， Handel 起初还没有时间看，正是他负债高筑，债台高筑，中整个生都在破产的危机之下。那一天晚上，他因为太困苦了，又抱了满身的病， 在泰晤士河旁边行走，走的时候他说：“上帝啊，死了算了吧，你取去我的命吧，因为我活着也没有创造力了，我经济破产了，我身体被打过，暗伤在内，现在已经是一个瘦弱的老人了。”他是1685年生，那时候是1740年，所以呢，已经也是一个55岁的人了。上帝啊，你取去我的命吧！当他真的哭得老泪纵横的时候，突然间听见一个礼拜堂的钟声响了，他说：“主啊，但是如果你给我新的盼望，求你给我新的创作力，好叫我或者还可以为你做一些事情。”他就走回家去，把那假头发拿下来，把衰老的身体靠在 armchair 上面，头发挂在椅子旁边，脚伸出来，没有结婚，孤苦伶仃，身体不好，已经破产，手一放在桌子上，就摸到那张纸，他就拿过来看，是50节最好的圣经，关于耶稣基督基督论的经文，第一句话是什么 ？Comfort ye, comfort ye, my people， 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啊，是我，安慰安慰我，泪流下来就开始谢，从那天开始，先生，请你吃午餐吧。把午餐带进来的时候，早餐连一滴水都还没有动，面包还在那里。他在搞什么啊？一天过，两天过，等他做成功的时候，他感谢上帝。后来他讲一句话 ：“I did think, I did see the heavens before me.”And the great God himself. 音乐历史中间只有一个人 George Frederick Handel 曾经或者敢讲这样的话，我看见天为我开了，神向我显现。当他做完了弥赛亚以后，在伦敦看见那个都柏林万人空巷非常踊跃成功的报告以后，传来传去，英国很多贵族大人，连王室的人来了，连乔乔治2世的英国王也来了，坐在包厢王座那边听，一首一首听，听到我要摔破那些抵挡我的人，如同摇将把泥土和瓦器摔破一样，你哒哒哒哒哒，嘣嘣，你哒哒哒哒哒，嘣嘣。很像摔下去的，就往听完了以后呢，反对我的人在笑，我从天上嗤笑他们。唱完了以后，忽然间诗班唱了，哈利路亚，听到这哈利听到这 King of Kings 啊 ，He is a King of Kings， I'm only a small king， 那怎么办呢？乔治二世就站起来，好像人家听过歌一样的，没有人叫他，王是自由的。王是不必人管，但是一天到晚管人的，所以你家里如果一个人一直管你，你就告给他改名王啊就好了。王是自由的，王是不必给人家管的，王是一天到晚管人的。这个乔治二世是专管人的，也没有人管他，没有人命令他，没有人吩咐他，就恭敬肃立，甘心站在耶稣基督面前。他是万王之王，我不过是一个英国小王。我告诉你为什么发生在英国啊？现在用神学来看英语，用圣经来看历史的，这个是 theologization 很重要的 principle。 如果你能够用圣经原则看历史、看文化、看宗教、看哲学、看历史、看政治，那你的神学是方法论是对的。你不要用政治来看圣经，用文化来看圣经，用哲学来看圣经，你有一点神经不正常。用圣经看文化，用圣经看政治。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件事发生在英国。如果今天的英国女王 听那一首歌站起来，我告诉你没有意思，因为英国在二十世纪已经不是中国里面最大的国。但是那一天的十八世纪，英国是全世界最大政权的国，你听懂吗？然后当英国的王站起来的时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那一首歌发生什么意思呢？你最大的王站在耶稣的面前，才真正证明耶稣是万王之王。你听懂吗？为什么在英国？因为英国最大，为了使英王站起来，要有这样一首歌，这样一首歌英国人写不出来，上帝叫德国人写，而德国人写了跑到英国去唱，这很奇怪的事情。这整个历史是在神的管理之下，你懂吗？所以呢，这个 Handel 逃到英国去，定居在那边，有一个传说，因为他曾经得罪了这个英国王，德国王，所以他最后呢，他离开了，把英国定居。到英国定居不仅糟糕了，那个英国王室没有人，从德国请王，他所得罪的王跑到英国来做王。哎呀，死了！我逃到这里，你跑到这里来。就那个时候，他要用 Water Music 来讨好 King George I。到了 King George II 的时候，他写 Handel Messiah， 写的时候，这个英王他曾经得罪的王的孩子，竟然站起来，不但不罚他，不替他先父报仇，而在他的妻子面前，站在耶稣的面前。为什么不在德国？如果是他在德国，没有移民到英国，他在德国写那首，德国王站起来，耶稣是许多王的王。但是英国的权柄大到那个地步，十八世纪影响全世界最大的王站在耶稣面前，耶稣是真的万王之王。感谢上帝，我看整个历史很特别，很特别。当你看见政治家正讲最大话、最抵挡上帝的话的时候，就是他不久要下台的时候。你不注意，你不小心注意看看，那些嘴巴太宽的人，就时间不多了，因为留下的旁边不太多了，所以很危险。那些大骄傲不得了的人，不久就完了。毛泽东不要去接 Nixon， 他比较老一辈，又是中国人，中国人这个老前辈的威风就在中南海等他来。你是总统，我是主席，总统同主席主比总更大。所以呢，周恩来去接他，周恩来接他的时候，美国人天真的不得了，寄了几千公斤的摄影机啊，这个录影机啊，什么机啊，要把伟大的 Nixon 总统在中国大陆第一次代表二十多年来未曾有过的美国首长去访问大陆设法录下来，寄到美国转播出来，美国人一定高兴，给中国弄得半死，一个路上没有一个人欢迎他，从飞机场到中南海没有一个人欢迎他，就是一辆车经过，周恩来跟尼克森过去，人连掉头都不看他，已经被吩咐清楚了，这个还不是中共的朋友，不可以接待他，就是让他冷冷落落的。所以那些泼气泼来泼去磕一个空相，有怎么办呢？没精打采，等回去的时候又很重，中国就说那就卖给我们好了，你不必麻烦带回去，结果又得到美国的 technology 一大堆。好了，当周恩来见 Nixon 的时候， Nixon 伸出手来，周恩来不要握手。为什么？这个报复杜勒斯在日内瓦不握手的那件事情，1953年在杜勒斯日内瓦见到周恩来，周恩来试试看握手，杜勒斯不握手，因为他不承认中共，所以不跟你握手，表示美国的权威，现在轮到你打我，我也不跟你握手，就同你点点头请上车。到了见毛泽东的时候才握手，你握手的时候，尼克森夜郎自大，得意忘形，讲了一句违背基督论的话语。你要知道他讲什么 ？Now, the fate of the whole world is within our two hands。世界的命运在我们两个人的手里。毛泽东不回答，就握手。耶稣基督说：“你说什么？”雷瓦马爹啊！世界的命在你两个人手里。 那一天呢 ，Nixon 到北京去坐的飞机有一个特别的记号 ，Spirit of 76。为什么 76？ 啊，美国是76年建国的，对不对？1776，对不对？那么那一天他去是1972啊，不是200年的，还不到200年。但是他呢被这个 Kennedy 打倒，做不成总统。燕翁这个塞翁失马，失马焉知非福，竟然可以如果留两任，可以在200周年大庆的时候在总统的宝座上。因为讲那一句话，主耶稣说，你说什么啊，在你命运中 OK， 你瞧着看吧，嘴巴太大，现在看到了。其二其三其四其五其六，七六那一年Nixon 在位吗？没有啦。美国两百年的时候谁在位？你去看了，我不要讲太多了。那毛泽东在哪里？就那一年死了。你看到没？在你们两个人手中吗？一、二、三、四、五，没有了，叫做五，有五的五啊。七二、七三、七四、七五，噗！你注意看，我就开始注意。从那天以后，毛泽东的像你像怎么样？七二、七三、七四，都没有啊！你们呐、啊，没有好好注意那些照片呐、啊，他的就度是几度啊？他们一些非洲的代表为什么是这样？就慢慢，我要去见上帝了。他讲这句话不是我讲的。I'm going to see God soon. 我要去见上帝了。可惜他忘记他还没买票。他对谁讲呢？这一个人叫做 Edgar Snow， 这个人叫做 The Friend of the Mao Zedong， 毛泽东的朋友。当美国同中共20多年没有邦交的时候，只有一个美国人随时随地可以进毛泽东房间，叫做 Edgar Snow。 这个人的家在 Kansas City， 我曾经路过，没有时间照他，就是他那时候也很老了。我告诉你，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如同龙沟的水，水调动，是真的事情，不是假的。但赫德格决定效法天安门的手段来毁灭东征民主运动分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们在斯图加特的人要提议，在这一个很重要的时候，叫莱茨的人要暴动的时候，那个时候吩咐下来，那些市议会的人问一个人，这一个人是谁？是库尔马苏尔。库尔马苏尔就是现在的 New York Philharmonic 的这个 Symphony 的指挥，代替了 Jupiter Mehta。库尔马苏尔以基督教的精神说，不要镇压他们。结果呢，霍内格一定要完蛋。为什么呢？太坏了。耶稣基督是君王，你今天没有看见，因为你没有圣经的眼光，你没有正确的基督论，你认识的耶稣不过是一个在政治改革上失败的耶稣。我认识的耶稣是有一天所有的富户、将士、将军、所有的大人、所有的军官、所有世界的君王都要面对他的审判，而说石头啊倒在我们的身上，大山啊把我们压死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面对这个羔羊的愤怒。我认识的是那位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你信他吗？你认识了他吗？第二，耶稣基督是众先知之先知，万先知之先知， The prophet of prophets。 为什么呢？因为众先知不过是预言他的来临，而他是被预言的那个真正的内容的位格。 The person in the content of all the prophecies prophesied by the prophets， 所有的先知预言的内容里面要预言的那位要来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先知是预言他，他就是创造那先知，感动那先知，叫那先知的启示，那位要来的被预言的君王。所以耶稣基督是 比所有先知更大的先知。第二样，先知代表上帝说话的时候，乃是把道讲出来。耶稣基督就是道的本身，所以先知们整个的道启示给他们传讲出来的那个道的位格的总体，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他是造先知的先知。第三样，耶稣基督自己成为众先知的拯救者，所以这些先知是在他的灵感动之下才领受启示的，这些先知是在他救赎之下才得到盼望的，这些先知一方面预言耶稣的来临，这些先知一方面战惊这恐惧战惊，等候仰望，欢欢喜喜来看有一天耶稣要成就的救恩，也要救赎他们脱离罪恶。耶稣基督是君王至上的君王，耶稣基督是先知至上的先知，耶稣基督是不但预言中间所传出来的那位救主，而且他要成全预言，照着先知所讲的要把整个世界做总结书，那个道的本身。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最后一段告诉我们，我不来审判世界，但是呢，我所讲的道要在末日的时候审判世界。这是先知的先知超越先知所讲之上的最大的道，因为这个道最后的审判是站在审判者的地位，是先知所传讲要结束这个世界，要审判恶者，要成全义者的来。耶稣基督是 prophet of the prophets， 他是先知之上的先知。第三样，耶稣基督是祭司之上的祭司。在这一方面我们还没有谈以前，先提到他作为先知可以同时与君王同职在身上，但是作为先知不能与祭司同时兼任这个位格的上面。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自从亚伦的系统下来以后，我们看见以色列十二支派，流便、西面、犹大、利未、但、亚瑟、加特、以撒加、西布伦、拿弗他利、犹舍、便雅民，在这十二支派中间，后来这一个以法莲的支派，这个变成以法莲马纳西来代替了这个犹舍的支派。那现在呢，利未支派是特别分别为圣，祭司同侍奉上帝利未人在圣殿里侍奉的一个支派。这样呢，是一个支派，其他的人都不可以做祭司，可以做祭司的只有这个支派里面，这个支派就是利未的支派。这样呢，君王只出于犹大，祭司只出于利未，利未支派不能产生君王，而犹大支派不能产生祭司。这样定下了以后，那死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又是祭司又是君王，对不对？你说很简单吗？爸爸利未，妈妈犹大就搞定啦。利未支派嫁给犹大支派，孩子就可以双膝啦。你说的犹大支派娶利未支派也可以，两边都来啦。你如果注意看摩西的律法，不能当一个女人嫁给另外一个支派的时候就得转那支派的产业，失去这支派的位分。照样那边的女人嫁给这边的男孩的时候，就失去那支派原有的产业的权利，只能得到这个支派的权利。所以这样严格的规定，就是祭司支派不能也不可能不可以出君王，犹大支派不可以出祭司也不能吃祭司。那怎么办呢？那你说如果两人两者就好了，因为耶稣基督同约翰有亲戚的关系，那么约翰那一边爸爸是利未支派的，耶稣这边爸爸的犹大支派，那么耶稣就做君王，自己约翰做祭司也就好了吧？不是，耶稣基督是君王，是祭司，是先知，这么定的。现在请你注意希伯来书，请你注意一个很重要的解经的原则。他发现这一个又是君王又是祭司的不能被列在已经定的 program system 里面， 所以圣经几次把这原则提出来，是很多基督徒没有注意到，甚至很多很多的教会领袖没有注意到，就是超过 system 的神的自由主权， The sovereignty of God over and beyond the bondage of the system, even in the system of the Bible in Old Testament and New Testament， 甚至超越旧约圣经里面所已经有的系统，神还有自由。但我这句话不要给你留一个地步，既然这样，在圣经之外，上帝也可能赐下新的启示。No， absolutely no，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我现在继续讲下去。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在圣经里我们看见，犹太人是先在律法之下受了启发，受了教导，领受了律法，然后他们遵行律法，他们就是一个义人。但是呢，当罗马书要超越这个系统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时候，律法还没有赐下来，跳出来，你看到了没有？保罗解经的时候有一个跳跃的一个原理，那个跳跃原理就是用上帝永恒的旨意超过活动历史中间的某一些困难，在 dynamic process 里面有一些的原则，这些的原则很可能使人从字句里面被挡在律法的下面。所以呢，那个原理是说，律法按字句是叫人死，按经义是叫人活。所以呢，我们不要在律法的字句里面绑死自己，我们要在经义里面找到神工作的自由原理。这个神超越律法几次的跳跃，在新约圣经解释旧约的时候已经提出来了。除了这个例子以外，我们还看到耶稣基督讲律法里面提到安息日，安息日是为人预备的，人不是为安息日预备的。再一次，神的主权超越既定的律法同历史程式中间的那个系统， Beyond the bondageOf the program system is too limited for the freedom of God. 上帝的自由的主权超越了这个既定的系统，特别是犯罪有所需要产生的 necessity， 那一个必要，那一个必须性是犯罪以后才产生出来的。当耶和华他叫亚伯拉罕离开他父家，他本族本地的时候，当时律法没有赐下；当他叫他称义的时候，还没有赐下割礼。所以不是因律法称义，不是因为受割礼称义，乃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就是新约的解经原理突破了犹太的系统原则，一个很重要的例子。这个突破就是教会一直不断有新的获利冲向历史的末端。今天很多的教会死在哪里？死在自己绑自己，不明白今天我所讲的这个原因。甚至许多的大宗派结果死在哪里？我们继续讲下去。那么当这个耶稣是祭司又是先知，这两个可能性能够达到最大的可能的原因，为什么呢？如这个希伯来书的解经家，希伯来书的作者再一次跳跃系统，从系统中跳出来，跳到哪里呢？跳到墨基洗德的等次，不是按照亚伦的后代做祭司。耶稣做祭司不是在摩西、利未支派、亚伦系统之下，这其中曾经有淘汰过祭司。摩西、亚伦是利未支派的人，不是利未支派的人都做祭司，是亚伦里面的后裔才做祭司。亚伦里面的做祭司不是所有的都做祭司，要在撒都里面做祭司，所以淘汰一次，淘汰两次。但是我告诉你，这些淘汰是越来越紧，越来越被拣选的人显明出来。但是基督不在这些被造被淘汰的拣选范围里面一份，基督是拣选这些被拣选的外界的主动者。这样呢，你看这个跳跃的时候很奇妙的讲出来，他不是按照肉体的条例做祭司，他是按照 没知识的等式做祭司。现在请你注意，这个跳跃是使我们的信仰永远不能动摇，而且越来越结合于神的主权的一个跳跃。改教时期产生这个跳跃的人是加尔文，所以加尔文当时发生了一个很伟大的效用。今天长老会改革中的思想，如果再被那个死的系统绑自己，没有发现那个跳跃性的原理，是很危险的事情。现在我请你注意听下面这些话，我怎么讲这个事情？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一个亚伯拉罕打败了那些王以后，他回来把十分之一奉献给撒冷王，叫做墨基洗德，是至高上帝的祭司。他奉献多少？十分之一。当爸爸十分之一奉献的时候，圣经说他就在墨基洗德面前，他就下拜。这个下拜的意思不是敬拜，这个下拜的意思表示他很恭敬的这个尊敬他，就在他的面前行了这样的礼，把十分之一给他。当时亚伯拉罕敬奉十分之一给上帝至高的祭司的时候，请问亚伦在哪里？以撒都还没生出来，雅各都不知道在哪里，利未都不知道哪里，还有亚伦，相差那么远。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时候，律法没有施下来；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时候，要等430年以后，以后呢，律法才施下来。所以呢，因信称义是超越律法的，因信称义是超越割礼的，而亚伯拉罕更高的，以致亚伯拉罕在他面前下拜的这位墨基洗德就超越了。但当亚伯拉罕向墨基洗德献上十分之一的时候，因为他是祭司，现在呢，你怎么可以把耶稣基督放在亚伦的后代里面来受限制呢？需要跳跃。这一个跳跃就提了一句话，他是墨基洗德的等次。那么这种解经不能够凭着自发主动的主观性去解释，这种解经要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找到原则的支持的。这个神永恒的计划里面到底有没有支持这件事？有，在诗篇110篇里面，上帝说你是按照墨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这是基督论很重要的一篇圣经，这是基督论 Messianic Psalms 很重要的关于祭司性的经文。所以感谢上帝，当亚伯拉罕向墨基洗德献上十分之一，在他面前谦恭拜下的时候，那个时候亚伦在哪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亚伦在亚伯拉罕的腰中，在他的腰中，连他的老子中都要拜他，要怎么样？不得不跟着拜。那你腰拜的时候，里面就跟着动了，对不对？你不能说你拜吧，你弯下去，我在这里；你弯你的，我在这里，还跟着拜。所以呢，亚伦是比亚伯拉罕更低的，亚伯拉罕是比墨基洗德更低的。所以上帝不许可基督为祭司是在亚伦的等次，乃是在墨基洗德的等次。你看到了吗？大家都感谢上帝。这墨基洗德是谁呢？这个墨先生是谁呢？是不是他几十代的后代变成墨西珍新加坡神学的院长？这姓墨的到底是谁呢？墨基洗德论到他还有许多你们不明白的话语，圣经说。所以现在不同你讲，有的人猜墨基洗德可能就是还没有道成肉身，曾经在世界上走来走去的一个老人家，是耶稣的前程。有人猜，我告诉你，让他猜。那么墨基洗德是谁？墨基洗德就是墨基洗德，墨基洗德就是墨基洗德。但是呢，他预表耶稣。为什么预表耶稣呢？有四句话你要注意的：第一，无父；第二，无母；第三，无开头；第四，无结束。No father, no mother, no beginning, no ending。很像上帝啊。No father, no mother, no beginning, no ending。My goodness, who is that? No father, no mother, Adam could be， 亚当也是 no father no mother， 所以没有独妻，对不对呢？亚当没有妈的，哪里有？没躲宅了啊！啊，我小的时候，天灾天灾，提灯把路来，五百九百把牌，五百个没躲宅。亚当夏娃无父无母，但是有开头有结束啊！开头神造，结束930年就死了。如果亚当神率先创造的人都有一个开头，那么基西的什么什么无开头无结束，无始无终无父无父，他是谁呢？点解乜嘢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请你写下来：无父无母无始无终，表示他的时代没有人知道他从那里来到哪里去，没有人知道他的生日他的死期，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父母家谱在哪里，是这个意思。不等于他真的没有人生自己跑出来，不等于他没有母亲没有父亲忽然存在，不等于他真的没有始没有终像上帝。不是，上帝的除了我以外没有人像我，没有人你可以把他当作上帝，而他是至高上帝的祭司，上帝不会找另外一个和自己相同但是不是自己的上帝来做祭司。上帝派他在地上执行宗教任务，他一定是个被造的人。麦基洗德是谁？麦基洗德就是麦基洗德，他是麦先生的孩子，但是这个老麦在哪里不知道，麦太太在哪里也不知道，生了生日证书也没有了，死的时候也没有人知道，所以说无始无终无父无母，这样怎能遇到耶稣？表示耶稣基督的神性没有母亲，耶稣基督的人性没有父亲，耶稣基督是从古至今是阿尔法欧米伽，是创造万有的源头，是创造万有被造的终极点的那一位创始成功的上帝。他本身是无始无终，被造的万有因他而有始有终，对被造的世界他是世界的始终，这样的麦基洗德就预表了耶稣基督。那么你说，那我还没有解决一个问题，怎么样把这件事连在他可以是君王又是麦基洗德等次的？很简单，他是君王，所以是他是犹大支派生下来，清楚了，他是祭司，不需要通过亚伦的后代，他直接是麦基洗德的等次被安为祭司的。好，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了，我要再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说耶稣是万祭司之上的祭司？一样，耶稣的等次超过所有亚伦后裔祭司的等次。亚伦的先祖亚伯拉罕在麦基洗德面前是屈服下拜恭敬献上十分之一来代替人类需要一个中保，而这一位麦基洗德就代表基督的中保，所以呢，基督的位分大过亚伦系统的祭司的位分。第二，所有的祭司在还没有为别人赎罪以前，七夜十二日的赎罪大日，要先为自己赎罪，然后才可以替百姓赎罪。耶稣基督不需要为自己赎罪，因为他是无罪的祭司，所以呢，他超过所有的祭司。第三样，所有的祭司没有长久的侍奉功能，因为他们死了就结束了他们的侍奉，让别的祭司继续下去，别的祭司再死了再让别的继续死下去，这样他们的侍奉是暂时的。耶稣基督是永恒者，所以他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从死里复活，以永远的身份在神面前为我们代祷。现在我要请大家注意看，耶稣基督的奉献是永恒的，他的功劳是永恒的，他献祭的能力是永恒的，他做祭司是永恒的。这些重要的经文我们大家来看希伯来书第七章。 希伯来书第七章，请大家注意这几节的圣经，第二十节一直念到第二十八节，我们轮流起印的方式来念。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启示力的。二十一，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启示力的，只有耶稣是启示力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赎期的事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记下这两个字。你 eternally, in eternity, you are eternal priest, 永远为祭司。”二十二节，祭司启示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有的中保。二十三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十阻隔，不能长久。二十四节，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任就长存不更换。第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常年活着替他们祈求。二十六，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严厉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二十七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是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这句话是 past participle tense, once forever, 永远成就了。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立法以后的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现在大家读很重要的三节圣经，希伯来书九章十四到十六节。这三节圣经里面有一些的词句，全本新约只有出现一次，不再出现了，所以你要很谨慎，特别注意。九章十四节，一同来读：何况基督这个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性，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上帝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众蒙召的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请你注意，为什么我刚才说这三节圣经中间隐藏着一些原则，从出现一些词句是全本圣经没有别的地方提出来。第一样，耶稣献祭的时候是以永远的灵献祭，所以他是靠着永远的圣灵把自己献给上帝，只有一次。圣灵被称为永生的灵，永远的灵，全本圣经只有这一次 The Eternal Spirit。 第二样，耶稣基督把自己献给上帝的时候，就成就了永远的功效。不但如此，他呢洗净我们的良心，使我们因为这个救赎可以侍奉永生的上帝。这个关联下来，接下去，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而且呢叫人可以被救赎于前约的时候所犯的罪。这样请你注意下面这句话，基督的死不但救赎了新约的人的罪，而且救赎了前约之人的罪。圣经只出现这一次。 The only time mentioned the merit of Jesus and his blood as a sacrifice of a priest before God to save, to redeem the sins and transgressions happen and occurs in the Old Testament only once. 耶稣基督的死不但把以后要信他的人在新约里面的罪洗净了，耶稣基督的死也救赎了在他以前旧约的时代所犯的一些罪。这样他的功劳不是任何一个宗教家所能比的，他的成就是神在永恒中间所定的。所以呢，我们看见以永恒者的身份在暂时界作为祭司，注意听，以永恒者的身份 在正时界献上祭物。再注意听，以正时界的祭物，借着永生的圣灵的功劳，献给永远的上帝。再注意听，这位永恒者在暂时界作为祭，借着永生的灵献给上帝的基督，就成就了永远救赎的功能，一次时成全永远的功能。这一个对比，一次永远，一次永远，一次献上永远成全，一次献祭永远成全，在希伯来书出现非常多次，请你好好去注意。不但如此，功效就显明了，永恒者借永生的圣灵把自己献上作为永远的祭司，有了永远的果效。所以他赎罪的功能不单单为以后的，也为以前的。这位在暂时中间却有为以后为以前的超越历史的功能，显明神给他启示的话语是应验了，我启示立你为永远的祭司。所以基督是祭司的祭司，众祭司要先为自己的罪献祭，才为以色列百姓献祭。众祭司献祭的侍奉因为时就停了，要别人下去，因为时阻隔了他们。众祭司我按照启示而被立为祭司的，众祭司是在亚伦的后裔里面而被立为祭司的。耶稣基督在这四件事上都超越了。耶稣基督不需要为自己的罪献祭，因为他是无罪的祭司。耶稣基督不被死阻隔，因为他从死里复活，长远活着。耶稣基督不需要在暂时中间结束，因为永远的灵奉献，永远的功效，甚至救赎诸有的人。耶稣基督就长远活着，为他们哀求。耶稣基督是启示而立的，按照摩西基德的等次。耶稣基督不在亚伦的范围之内，因为他是神自己永远中间定义亚伯的。你注意看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节，耶和华定义将他亚伯，使我们众人罪都归在他的身上。最后一点，耶稣基督是万祭司之上的祭司，超过所有的祭司，因为所有的祭司他们的罪能够赦免，是基督所献的祭解决了他们的。